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好多人期待地政监管基金法律出台，澳洲监管机构删除逾7000个虚假投资诈骗网站。澳洲西太平洋银行今年第二季度利润88亿澳元，即是饮用水中检测到可致癌物质 PFAS。印尼当选总统出访澳洲商讨经济与国防合作。澳洲三大快餐店因非法倾倒废弃食用油被罚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最新调查发现，近3/4的澳洲人希望制定法律令限制新程式 AI 即人工智能的使用。大多数人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过快。西雪梨大学、肯培拉大学和昆士兰科技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在今年1月4号访问了4400多名澳洲人，并在8月19号发布了调查结果。数据显示 ,74% 的澳洲人希望有法规来监管 AI 的风险， 54% 的人认为 AI 技术发展得太快， 40% 的人担心新程式 AI 会危害澳洲社会。几日前，澳洲参议院举行有关 AI 被用于传播假消息以及制定相关监管规则的听证会。独立参议员波科克表示，听证会收到很多意见书，呼吁限制 AI 的使用，这些措施需要在大选前实施。虽然 AI 的使用是热点话题，但调查显示只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使用新程式 AI 工具，其中 13% 表示他们经常使用 AI 生成文本，只有 3% 经常使用 AI 生成图像，还有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采取措施减少网上的虚假信息，这一比例比2021年增加了 6%。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学习更多如何识别网上虚假信息的技能。西雪梨大学副教授洛达利表示，很多澳洲人没有接受过怎样辨别和使用媒体的教育，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残疾人或偏远地区居民更缺乏自信，他们不知道怎样辨别网上的假讯息，不会制作发布视频，不会更改社交媒体的私隐设施，在网上遭到骚扰，不知道怎样求助。综合消息，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称，在其打击投资诈骗行动启动1周年之际，已成功删除了7300多个虚假钓鱼和投资诈骗网站。这些网站意图窃取投资者的个人信息。8月19号，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宣布，自2023年7月以嚟，已经移除了5530多个虚假投资平台、1065个网络钓鱼诈骗连接和615个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网站。证券同投资委员会副主席考特表示，尽管监管机构在不断加强努力，澳洲人每年仍因诈骗损失数十亿澳元。他表示，诈骗者针对辛苦工作的澳洲人，无差别地利用复杂的手段窃取信息和金钱，每日平均有20个投资诈骗网站被下线。迅速删除恶意网站是阻止诈骗犯罪分子对澳洲人进一步伤害的重要一步。根据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诈骗监管网站社交外传的最新数据，投资诈骗仍是导致澳洲人经济损失的主要诈骗类型。从今年1月至6月，投资诈骗造成了近7900万澳元的损失。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列举了最近打击的诈骗投资案例，其中包括诈骗者利用明星和澳洲名人推广虚假在线投资平台 Quantum AI。 该平台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为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诈骗者利用虚假的名人代言，例如澳洲影星 Chris Hemsworth 和美国亿万富翁 Elon Musk 诱骗消费者投资低成本且不切实际的回报项目。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副主席考特说，诈骗手段正在迅速演变，尽管创新技术的发展可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亦为诈骗犯提供了新的利用机会。为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 ASIC 敦促投资者访问其 Money Smart 网站，了解潜在的诈骗、诈骗或未经授权的投资诈骗。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通过 Money Smart 发布投资诈骗警告，并提供详细的相关投资诈骗的信息，包括伪造债券诈骗、退休基金诈骗和加密货币诈骗。综合消息，西太平洋银行总裁 Peter 金透露，该银行今年第二季度的利润攀升至18亿澳元。西太平洋银行报告说，尽管银行的收入持平者支出增长了 2%，但由于坏账支出减少，今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了18亿澳元，今年上半年增长了 6%。 盈利息收益率即系内盈利能力嘅核心指标上升咗三个基点，以1.92%，核心净利息收益率上升咗两个基点，达到1.82%。伊特金表示，银行将财务实力放喺首位，资本、资金同流动性都远高于监管最低标准。在该银行的住房贷款组合中，预期30日还款的房贷持有者占总数的比例为 1.9%， 而预期90日还款的房贷持有者占比为 1.12%。 西太平洋银行表示，在其贷款账簿中有 1.42% 的账户拖欠还款或列入观察名单，一年内上升了26个基点。西太银行的客户存款和贷款分别增长了 3%， 达到154亿澳元，和 8% 达到147亿澳元。瑞银集团的分析师斯托里表示，西太银行仍有望在年底向股东返还更多资本。他说，西太平洋银行的季度业绩和联邦银行上个星期公布的业绩相似，后者也显示出比市场预期更好的净利息收益率和更低的坏账率。雖然消息，雖然水務公司首次證實，在該市的飲用水集水區檢測到與癌症相關的永久性化學物質。在其網站上悄悄發布的數據中，雖然水務公司透露，6月份在主要的濾水廠，包括 Warragamba、Porus Petrasiva 和 Orchard Hills， 檢測到的 PFAS 化學物質含量較低。而在南山 Cascade Dam 和 North Richmond 檢測到的 PFAS 化學物質含量較高。西雪梨大学的水污染专家赖特说，我想这些结果会令到很多人感到相当不安，这个也与当局所说的集水区不存在 PFAS 风险相矛盾。毫无疑问，需要进一步的定期检测，并需要公开报告。 PFAS 化学物质即全浮烷基和多浮烷基物质，几十年来一直被用于制造内热、内污、内油脂和内水的产品，并成为华尔街巨头三鹰公司价值数十亿元的市场动力。结果显示，雪梨集水区的 PFAS 浓度在澳洲的饮用水标准范围内，但高于美国的安全域值。今年四月，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这些化学物质可能是致癌物，并发现没有安全的暴露水平。此后，澳洲的指导方针正在接受审查。迄今为止，澳洲水务公司对饮用水监测的长期立场一直是在饮用水集水区会有已知的 PFAS 热点。政府之前亦拒绝了对自来水进行常规监测的必要性。新的研究还首次表明，鸭嘴兽等野生动物以及雪梨饮用水集水区的 PFAS 含量很高，这些地区没有已知的 PFAS 热点，这个表明这些化学物质已经扩散。在 Katoomba 和 Bulla Hills 发现 PFAS 水平高于其他地点后，雪梨水务公司对 Cascade 水过滤厂进行了额外的一轮采样。该工厂为南山中上游约30,000人提供饮用水，检测到的 PFAS 含量是美国饮用水中必须去除的 PFAS 的最高含量的4倍。雪梨大学医学与健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Nicola Sachs 博士表示，他担心澳洲饮用水指南的审查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完成。雪梨水务公司在集水区的监察发现， MacArthur、Nepean、伊拉瓦纳和 Wallarola 河的滤水厂没有检测到 PFAS。一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西雪梨大学博士申奥维克说，这种合成化学物质会在环境中积累。该研究显示，新州沿海地区鸭嘴兽体内的 PFAS 含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即使是那些看似原始的水域。另一项研究测试了饮用水集水区中的 PFAS 和其他污染物，它显示污水处理厂周围的 PFAS 化学物质含量很低，经过处理的水从这些污水处理厂进入集水区。在 Lisgal、Goulburn、Mossvale、Intergon 和 Barrow 污水处理厂附近的河流沉积物中检测到更高水平的 PFAS 污染。独立的研究表明， PFAS 污染和其他物种的健康状况不佳之间存在联系，包括肝脏和免疫系统受损、出生体重低、出生缺陷、发育迟缓和新生物种死亡。PFAS 是数千种化学物质的总称，因为它们在环境中永远不会分解，所以被称为永远的化学物质。在雪梨的饮用水集水区发现的化学物质历来被用于植物保护剂、食品包装和消防泡沫。坎培拉消息，印尼当选总统8月19日抵达澳洲访问，两个政府正试图加强双边国防关系。 阿尔巴尼斯总理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这个星期一下午稍后在坎培拉欢迎前来访问的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普拉博沃也是印尼政府现任的国防部长，预计他将在对澳洲为期两日的访问中讨论经济合作、命令派放转型和安全问题。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即将会见普拉博沃时说，我的政府致力于与印尼合作，各做我们双方都寻求的地区类型，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尊重主权的地区。今年二月，澳洲同印尼表示，两国政府将升级双边防务协定，以确保其在国际化下具有约束力。预计新协定将会许两国军队进入彼此的训练场，并简化联合军事演习的出入境流程，但最终协定尚未达成。马尼斯防长说，澳洲同印尼比以往更加密切的合作，并在我们应对共同的地区挑战时共同扩大我们演习的范围和复杂性。这次访问将是普拉博沃自二月份当选印尼最高职位以来首次访问澳洲，他将在10月宣誓就职澳洲这个重要北方邻国的总统。墨尔本消息，墨尔本北部的肯德基、Hungry Jack's 和麦当劳因为非法将废油倾倒到雨水排水渠而被罚款。8月19号，维州环境保护局表示已经对这三家快餐店各罚款数千澳元。墨尔本北部莫尼堂的肯德基员工被拍到将一桶废弃食用油和清洁剂倒入雨水排水渠，该店因非法倾倒废弃清洁化学物品被罚款5769澳元，并因违反垃圾处理法规而被额外罚款1920澳元。此外，普瑞斯顿地区的 Hungry Jack's 员工因为将食用油倒入雨水排水渠而被罚款3846澳元。麦当劳在金斯帕利地区分店亦因员工将废弃食用油倒入雨水排水渠而被罚款3846澳元。维州环境保护局已致信这些快餐店，提醒他们需要依照规定处理废弃食用油和洗洁剂。该机构负责人说，废油和饮食行业的废料不应该进入我们的雨水排水系统。大型快餐连锁店应有适当的管控措施，员工应接受培训，了解如何处理废弃物。该机构还对包装纸和饮料容器未被妥善处理表示担忧。这些连锁店有责任管理其产品销售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